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纪念425各国学员讲真相，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一组简讯，时事评论，欲盖弥彰，调查结果暴露马三家黑幕，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19日至2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编辑部文章，传看假经文就是乱法，一篇题为复活节讲法的假经文在广东、广西、江苏、河北、湖北、山东等等地区的部分学员中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最近还传到海外大法弟子中，这个东西也是邪恶网站邪悟者论坛热心推广的，流传者中有人说这是师父2010年4月4日在希望山讲法，也有的说是4月10日，其实都不是，这就是假经文，是把师父在海外的讲法断章取义改头换面而造出的假经文。自从1999年7月旧时历搞的这场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开始以来，就不断有假经文出现，这个只是诸多假经文中比较新进的一个。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有欧洲弟子问，圆明网能刊登师父的经文吗？还是只有明慧网才可以登？师父回答说，我只在明慧网上登，因为保持它的可信性，其他大法弟子办的内部网站可以转载，省得那些个假的捣乱。就部分大陆学员看假经文、传播假经文、抵制和诋毁明慧网的事，明慧编辑部请示了师父，师父说乱法者都将为他们做的事情负责。在此我们再一次重申，是凡不是明慧网发表的，是凡不是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是假经文。明慧编辑部不会没有一篇假经文出现都发表文章帮你澄清提醒棒喝，甚至不会每一次都在学员交流文章中提及，这是1999年7月以来真修的大法弟子都知道都接受的常识。有的学员掉以轻心，认为看看没关系，看完还给邪悟者就行了，自己没有传播，有的不知轻重，说什么明慧越批越要看，还美其名曰摸清情况，更有志不清者狂妄地说真善人只是白纸黑字，是表面的东西，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 他们把能得到假经文，他们中有些人称假经文为高法，作为自己了不起、层次高的证明，把在学员中传播假经文说成是把你们从低处救到高处，让你们走出来，走到宇宙外。你看假经文就是求那些东西，看进去就是装进去了，你怎么往外排？你今后的路怎么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重申，无论是制造、传看假经文，都是在乱法，在毁坏自己和别的大法弟子，都是在旧势力搞的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澜。师父的经文经行法定永远记住，我们真的熟记在心了吗？用于指导和规正自己的言行了吗？相信师父讲的此事的严重性吗？师父这三篇经文分别写于1999年、1996年和1997年，已经发表16、17年了。只要是真心修炼的大法弟子学员，仅仅因为敬师敬法之心，也不应再以任何借口参与制造、传看、保留假经文了，否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和修炼根本不负责任，更谈不上自己什么偏得、修得高、了不起、帮别人了。正法修炼本来已经很高深艰难，还人为的增添如山如天的乱法罪业，因此业力而产生的磨难你怎么过？有的同修本来修炼还比较平稳，却因为你提供的假经文而走向邪物，之后突然出现严重病业而失去人身，还有的因看了假经文而遭受其他形式的严峻磨难，这些人和事你有没有责任？你将如何承担其中的责任？师父出版的《转法轮》是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师父发表的其他经文都是为大法弟子理解好转法轮，更好地按照转法轮修炼提高自己而写的。如果你真能时时用师父正式发表的经文指导自己的思想言行，真能时时事事做到，那你才是真正的了不起，那将是所有宇宙正神都承认的了不起，而不是你在人心膨胀中，在被各种来源的干扰下，在癫狂无知的状态中自称的了不起。明慧编辑部，2013年4月25日。师父为此发表评语，题为《作恶者自负》。走过14年寒暑，历经中共非法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平和依旧。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4月21日在花园角广场举行真相图片展和集会，向民众讲真相并纪念425和平上访。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打出“法轮大法好，425和平上访，铸就人类道德丰碑，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罗流州”等大型标语。有7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14年前，李杰还是一名在寻找工作的大四学生。1999年4月24日晚，他得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并抓捕其中的45名法轮功学员，于是他决定去北京信访局上访。他说，425是法轮功学员依法行使公民权利和平理性的上访。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血腥的迫害。2000年，他只是因为给法轮功学员租房子，就被非法判刑5年。因为绝食，他的双手和双脚被绑在床上进行野蛮的灌食。李杰希望他的经历能唤起人们的善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分析、寻找真相。他说，留住善良，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时还在深圳大型集团公司总部任人事部经理的蓝女士在集会上表示，425后的一天，公司召集中层领导传达关于425文件，当时有一句话让她印象很深，有10000多人自发去北京上访，蓝女士当时非常想了解为什么这些人有和平上访的勇气。她在会上听说上访的人修炼法轮大法， 会议结束后，他马上去找法轮功的书记转法轮，想亲自了解书里到底说了什么。他表示，当他一口气用两天时间读完转法轮的时候，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他说，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4月20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纪念法轮功425和平上访14周年的活动，向澳门各界民众及大陆游客讲述425和平上访真相。获悉真相后的大陆游客踊跃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解除曾经发过的毒誓，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4月21日，台北百余名法轮功学员齐聚著名景点101大楼，以和平的练功、酷刑及活摘器官真人展示，召开记者会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和平上访14周年。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法轮功学员一如往昔派发真相资料。几位拿着文书工具经过的年轻人对着迎面而来的法轮功学员说，我们的办公室就在101大楼上面，每天都看到你们风雨无阻来对大陆游客讲真相。法轮大法好，酷刑及活摘器官真人模拟展示台前聚集最多好奇的游客，一群大陆游客指指点点，表示不相信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这么惨烈。当听到最近中国网络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后，他们叹口气说，我们走了很多国家，看了许多法轮功的真相，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
4月20日，丹麦部分学员来到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向世人揭露发生在中国的已经历时14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邪恶迫害。许多人驻足停步，观看功法演示以及真相图片。很多人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罪行时被震惊了。许多人纷纷签名表达对活摘器官罪行的谴责，有时甚至出现人们排队等待签名的场景。有的人打听在哪里可以学习法轮功，得到回答后才满意而去。
捷克部分法轮大法弟子在首都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向过路行人及各国旅游者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酷刑虐待和活摘器官的真相，散发真相传单，并进行争签支持反迫害活动。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在唐人街举行集会，老华侨张先生表示，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的坚持。张先生说，共产党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他的邪恶本性越暴露越好，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马三家酷刑等，就让他暴露出来，很快他就会倒台。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杀了人还不让人知道，还做假新闻。他说的话全是反话，他说解放全中国是牢牢地控制全国人民，他说解放思想是控制人的思想，他说反奴役，把工人农民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中解脱出来。其实中共是最大的剥削阶级。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布里斯本广场举行活动，揭露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一幅幅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虐待和活摘器官的真相图片震惊了过路行人。原本正在赶路的德国女子米恩·克拉塞忍不住停下脚步，她说，这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集中营，所以我认为我必须来了解，真的是太可怕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糟糕，真的很难相信和想象有人会进行这种迫害，但它却正在发生着。一位澳洲居民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纪录片我看过很多次，真的令人悲伤，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关心，都来了解法轮功学员，澳洲政府和人民也可以做很多事来帮助停止迫害。
4月22日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集会，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北京和平上访14周年，呼吁各界关注这场持续了14年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4月12日至14日，2013年全球健康及人道主义峰会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的医学院举行。由美国制片人博尔曼与新唐人电视台联手拍摄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的电影播映会，在与会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人们纷纷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表示愤慨。
亚特兰大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连续第二年参加会议，在会上设立了法轮功的展位，受大会邀请举办了法轮功的讲座，关于迫害和活摘器官的讲座，以及电影放映会，向人们介绍源于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话题，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和愤慨。峰会发起人艾默里大学医学院教授舒曼感谢亚特兰大法轮功学员的参与，表示将继续与法轮功学员合作，促使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让中国人民得以自由自在地修炼法轮功。舒曼教授并希望有朝一日能让全球健康及人道主义峰会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
4月20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区唐人街举行声援 1.36 亿三退大潮真相长城，现场讲真相、劝三退及增签活动，唤醒更多世人明真相、选择未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著名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对法轮功长达14年灭绝人性的迫害。3个小时的集会，义工即征得500多人的签名支持。
4月13日，在德国弗莱堡市，法轮功学员举办了反迫害征签日，在弗莱堡市繁华的商业大街十字路口处摆设了征签信息台，前面的休闲广场上摆放了上100位遭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塑封遗像。来往的行人读着一张张遗像上面的信息，有人摇头叹息，更多的人不解地问他们是谁，为什么而死。学员们说，他们是在中国大陆修炼佛法的法轮功学员。自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以来，有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失去了生命。所有的人听后都震惊地睁大了眼睛，有人问道，难道真的又发生了纳粹式的大屠杀？听起来比那还恐怖。当他们听了学员讲的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个个摇头叹气，都径直去信息台的征签簿上签字，表示坚决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山东省临沂市临港区壮岗镇东岩马村47岁的法轮功学员钱法军遭劳教所迫害，丧失自理能力。2012年1月，从山东第二男子劳教所送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于2013年4月17日晚9点含冤去世。目前，当地中共人员在钱法军家中企图掩盖迫害真相。钱法军在修炼法轮功前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许多专横的人都不敢惹他。修炼大法后，钱法军变得和顺善良。在中共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钱法军坚持正义良知，曾多次遭当地中共警察的绑架，长期被迫流离失所，多次被非法劳教，更多次遭中共恶警酷刑折磨。
吉林省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张国珍，2012年11月2日被农安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遭刑讯逼供，恶警将他2个拇指绑住吊起来，用镐把和塑料管毒打，导致他一条腿的神经坏死，腿骨粉碎性骨折。另外，法轮功学员杨红彪、修继学、王亚娟、季增利、吴思、郭老太、常宝军夫妻、刘伟及妻子冷小丽等10几人也在2012年11月2日、3日被长春市刑警队农安县公安局警察先后绑架，遭到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其中，刘伟被用镐把打至周身青紫，昏死过去，腿被打伤1个多月，仍肿得很粗。张国珍、刘伟、 杨洪彪、修继学、常宝军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农安县看守所，王亚娟被非法关押在长春第三看守所。
湖南湘潭钢铁公司法轮功学员李日清被湘潭市610、湘钢公安处和湘钢建安公司三次绑架到湘潭市精神病院，长期进行无人性的残酷迫害。2008年春，被迫害死于湘潭市精神病院。湘潭市610、湘钢保卫处、维稳办以及湘钢各二级厂还把迫害死李日清和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赵湘海的邪恶残忍的手段当作恐吓、威胁湘潭市和湘钢其他法轮功学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湘钢焦化厂法轮功学员赵湘海被非法关押在湘潭精神病院，至今5年多，遭药物残害，导致神志不清。
现在请听神韵巡回演出报道摘要。
美国神韵艺术团4月20日再度返回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于当天下午2点拉开了7天11场盛大演出的帷幕，吸引了纽约艺术界名流、华尔街金融投资家、地产界大亨、各族裔主流民众，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界专家前来观赏和学习。著名交响乐指挥家皮尔·布莱维戈表示，这是一场绝美的表演，顶级的演出。著名模特贝琳达·约翰逊说，非常奇妙，不知道怎么说清楚，演出给我注入生命，我有了新生，内心感觉太好了。在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团25年的指挥家、音乐总监、世界著名古典音乐家戴安·弗兰杰罗在看过神韵后激动地说，这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演出，太美好了，太美妙了，我的整个身心都被融化了。弗兰杰罗女士说，我曾多次去过中国做音乐交流，认识不少来自中国的音乐家，但只有在神韵演出中，我才看到和体会到了真正中国文化的精神力量。那是一种很温暖、很细腻、很熟悉的感觉，好像回家的感觉。她说，她不但会向她的西方音乐界朋友推荐神韵，还会向她认识的中国音乐家朋友大力推荐神韵。特里斯·莫纳涵曾为纽约长岛一所天主教私立大学的教授，教授了20多年的文学和写作。看完演出后，他激动不已。莫纳涵眼睛里含着泪，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心说，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今天能走进剧院看到这场演出，我很激动，我感到了神的恩典和伟大的精神力量，直到现在我的胸中还涌动着来自生命最深处的感恩和激动。神韵演出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生命是属神的，我们生命的来源于神，我们最终也要回到神那里。神韵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回归神的希望。神韵让我看到了承载着中国5000年文明的伟大传统和精神力量远远超越了西方文明，超越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一个西方人，一个天主教徒，我感到自己和中国文化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美国最大的印度裔报业公司印度新闻时报的首席营运官沙美克·乔杜瑞和妻子观看了20日下午的神韵晚会后，赞叹神韵美如诗篇，这是舞动的诗篇，一切如此完美，不可思议，我非常高兴今天能看到神韵。乔杜瑞表示，神韵展现的深刻精神内涵让他感到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看神的慈悲，反映出当今社会精神的力量能战胜吞噬世界的负面势力，那一瞬间非常感人，我意识到世界还有希望。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于4月6日起至16日依次在韩国大邱、昌原、光州、仁川和首尔等5大城市进行14场的演出。 神韵早已扬名国际，韩国各界政要、名流、明星、艺术家以及驻韩外交官等纷纷慕名而来。知名韩国电视剧《常青树》演员宋玉书于4月14日晚观赏后盛赞，神韵就像一份完美而综合的礼物，能在一个演出中看到这么丰富的节目内容，我感到非常的幸运。神韵的演出传扬了中国文化，也传达出美丽，让我倍感惊艳，深受感动。这是一场非常美丽的晚会，希望每个人都一定要来看一遍。著名的韩国演出艺术院理事长梁慧书在观看演出后激动万分地表示，神韵如此之美，让我达到惊讶的程度。中国古典舞的速度、活力、规模、壮观宏大都太精彩了，动态天幕处理得太好了，有身临其境之感。目前在韩国首尔祥明大学担任教授的著名俄国芭蕾舞大师兼编舞家、前白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首席芭蕾舞演员艾俄泽夫·艾克特4月17日晚观看神韵演出后激动不已。他说，舞蹈演员的技巧太高超了，我要飞起来了，因为舞蹈演员都飞起来了，我的心飞起来了，我变得青春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于小杰表示，有幸能在异国他乡看到纯正的中国艺术和文化，感到相当自豪和荣幸，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看到神韵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很高兴，心里很激动。其实很感谢神韵艺术团把这个演出带到其他国家，能让世界各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神韵做得很好。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识大法讲清真相的一组简讯。
4月21日，由加拿大土耳其社区组织的国际儿童节庆典在多伦多市政广场举行，来自华裔、印裔、斯里兰卡、巴西、加纳及葡萄牙社区的儿童加入了当天的庆祝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莲花艺术团每年都应邀参加这个庆典，今年他们为观众带来了舞狮和功法演示，还有义务交工和蝶莲花，深受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一所公立学校的负责人看完功法演示后，找到莲花艺术团的负责人，提出邀请到他们学校去交工。
加拿大卑诗省基隆拿市市长4月16日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美国麻州大学健康展4月11日在波士顿分校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教职员及来自各族裔的学生们的欢迎。社会系毕业生甘比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当场学习五套功法后感到身体轻松，郁闷疏解。他拿取法轮功真相资料及光盘，并询问练功的详细信息，想到波士顿公园练功点继续学习法轮功。
4月10日和11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法轮大法学生社团的学员们在大学里举行了为期两天、名为14年的勇气之法轮功的故事迫害真相图片展。学员们通过发放报纸传单、征集签名和摆放展板、图片等形式，向过往教师、学生及行人讲述了在中国发生的血腥迫害与活摘器官暴行，使许多当地民众感到震惊和难过，并广泛获得当地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声援。
4月8日至4月12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西澳大学的温舒普尔大礼堂内举行。主办人之一希勒女士表示，来看画展的学生们与教职员工的素质很高，他们对作品都有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很多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约有50-60名中国学生前来参观画展。有时一个中国学生看完了，出去带其他的中国同学回来看。希勒女士说，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马三家目前仍非法关押六七十名法轮功学员。马三家教养院在2012年10月至12月期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时达120人，至今估计仍有六七十名法轮功学员在里面遭受奴役和迫害，有个别是2011年非法抓捕的，其余全部是2012年非法抓捕的，几乎全是辽宁省的，大连的相比其他地区多一些。走廊里有栏板写着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名字与表现，也就是转化程度及听指挥的程度。黑旗代表不转化的，每月给贴一个黑旗，代表着每月加期五天。法轮功学员行动受到限制，纸笔都不让接触，出入都有严格搜查，所以只能用脑袋记，很多人员及情况都不太详实和准确，希望有知情的给予补充。目前已知的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名单，请见明慧网。
上海闸北区法院非法开庭，擢出辩护律师。4月18日下午，上海闸北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聂广峰开庭，短短两个小时的庭审，律师每说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法官龚文打断制止，甚至休庭不让谈案件定性问题。法官不断打电话向上面请示，多次宣布休庭后，最后无理将律师擢出法庭。律师拒绝在庭审文书上签字，一个膀大腰圆的法警拦住律师强签，夹住一只胳膊，家属拦在中间说，律师是我请来的，不许你们这样对待他。62岁的上海法轮功学员聂广峰，男，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于2012年9月8日晚一点多被闸北区大宁派出所绑架。
发正念帮助狱中同修。贵州省几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并被非法开庭，但还没有结果。开庭当天去了三位同修在外面发正念，当警车载着同修出来时，一位同修跑到警车前向车内同修招手，车内的同修看到后非常激动。在法庭上，同修正念很强的不配合邪恶，就是讲真相。此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从看守所传出来一封信，信中说，不法人员来非法提案，我一直是零口供零签字，在这里我每天都坚持发正念，有时间就尽量多发，我想在外面的同修也一定在帮我们，代我谢谢同修们。看到这一消息真是惭愧，我没有做到同修期望的那样，为此建议我们多发正念，配合同修正念走出黑窝。
建议大陆大法弟子多送翻墙软件。目前大陆由于 H7N9 禽流感病毒的蔓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戴个口罩加以预防，导致现在常有各地区口罩脱销的现象。老百姓越来越看清了中共邪党的说谎本质，心里都明白 CCTV 公布的 H7N9 禽流感确诊和死亡数据是不真实的，实际数字肯定远远超过报道的数字。近日我在向常人讲真相时，常告诉人们通过翻墙软件能早知道准确真实快速的信息，就可早预防，常人的认同率非常高，接受的人几乎100%，而且得到翻墙软件的常人都非常高兴。同时是具体情况是否讲真相讲三退，即使当时机会不成熟没讲真相，也被常人通过翻墙了解真相，为将来得救奠定了基础。最好的讲真相地点学校，尤其是大中专院校、医院、机关单位、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等。
请上传消息的同修注意，近日发现由我县的大陆迫害消息中所附的电话清单有许多过时的电话，最明显的就是有的恶人一遭恶报死亡，可还出现在清单里，还有很多人都已经调走，不在原岗位很多年了。请上传消息的同修一定严肃、严谨、认真核对之后再上传，为众生负责，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是我们每一位真修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样的错误我们今天才发现，说明我县大法弟子在揭露曝光恶人恶行、搜集恶人个人信息方面的不足。在此建议同修都能重视这件事，因为这些电话号码可能就是他们得救的一线希望。如果我们都能利用起来，去重视收集他们的个人信息，就能更多地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制止迫害。
恶人录：浙江莫干山劳教所、杭州安康医院恶行。自2000年以来，浙江莫干山劳教所布马三家后尘，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们进行非人的肉体及精神迫害，打骂、打毒针、熬鹰、高强度超时限劳动、酷刑折磨、恶意洗脑，一天近20小时一动不动面壁罚站，令许多女法轮功学员身心受到巨大残害。莫干山劳教所狱警陈文礼、叶黎、陈志英等从吸毒、卖淫、赌博、偷盗等犯人中挑选一批又一批的帮凶作为包家人员，昼夜监控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周爱女、陈燕、李玉君、徐慧、潘素娟、赵飞洲等人都遭受了酷刑折磨，都曾一天24小时不让睡觉，都曾被在饭里下破坏神经的药物，都曾被秘密拉到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打毒针。周爱女被长期剥夺睡眠，被迫害的大脑神经大面积坏死，连咀嚼饭菜的能力都丧失了。潘素娟被折磨得憔悴不堪，两条大腿肌肉已经僵化，毫无知觉，有时眼睛都睁不开。赵飞洲被秘密关押到杭州市安康医院，被当作精神病对他进行打毒针，吃有毒药的饭。当他正念走出魔窟，已认不得家人，无论谁问他话，他都不再言语，一天到晚经常一个人默默对墙壁或窗户发呆。参与迫害的劳教所警察有孙俊、唐丽丽、张维、蒋红雅、李燕、穆林涵、池卫春、王小娥等人，他们有的已被中共洗脑，洗得完全失去了人性，变得像小鬼一样。
本周27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爷，我看完贴出去怎么样？我给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一封控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信，他说：“好，我看看。”大爷刚走，又转回身问：“我看完贴出去怎么样？”“好啊，那可是积德的大事。”第二天，大爷告诉我，他看过了，迫害的手段太残忍，太过分了。看完后贴在十字路口线杆上，连结实了。第二天上班，很多人都在那儿围着看呢。大爷因为办了件正义的善事哈哈笑，开心的像个孩子。大爷对片警说：“真相是我贴的，你们抓不抓？”两个片警连连摇手：“真是你贴的，我们也不抓。”他们向大爷说实话：“咱们都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谁给他当替罪羊啊？”
小故事，大家都签支持好人。几天前，一位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争签过程中碰到了一个小老板，当大法弟子向他讲明真相并希望他为营救法轮功学员签名时，小老板二话不说就答应：“行，我签。”签完后，大法弟子问他店里的伙计能不能声援一下，他说：“行，我去找他们签名。”两个小伙计刚签完名，按完手印，一辆货车在他的门口停下来，大法弟子正向货车上的两个人讲真相，小老板主动凑上前说：“人家大哥挺好了，听这个大哥的准没错。”随后小老板把刚才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的内容又向货车上的两个人复述了一遍，货车的两人也畅快地签名按了手印。刚签完，小老板又对大法弟子说：“我隔壁还有一个开饭店的，我让他也签了。” 听了小老板的讲述，饭店老板也签名按了手印。一天，一大法弟子正在讲真相时，看到马路边上有四五个人那儿站着。大法弟子向他们说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事，其中有一个人说，这是救人干好事啊，我们签。附近的人看这边人多，就凑过来问是干什么的。一个签名按了手印的人向他们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时人群中有一个人说，共产党尽吃私贪污也快完蛋了，大家都签支持好人。这时一位开着高级小轿车的人走过来问是什么事，大法弟子开始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向他讲了真相。没想到这个人很痛快地答应签名按手印，并问还有什么需要他做的，并高兴地收下真相资料。
人心与因果。
报应临头，法制室主任自杀，610头子撤职。今年4月9日，山东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法制室主任曹德明在临沂市驻地北城新区从18楼跳下死亡。众所周知，近年来所有刑事案件的立案和上报劳教人员都是要经过公安局法制室审批上报。这些年来，蓝山分局法制室参与迫害了多少法轮功学员，我们未做具体统计，尚不得而知。但仅去年就有法轮功学员傅桂英和邓良存经此法制室立案后，被分别非法判刑9年和7年，被曹德明送进了监狱。山东淄博市恶党的原610的头子张行和，因为挖空心思疯狂迫害大法的弟子，恶毒攻击大法，遭恶报。前不久在恶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中被撤了职。目前张行和已经得了多种恶病，不能上班，天天跑各大医院忙着治病。人在做天在看，无论什么人，不管是主动或被动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衷心奉劝那些可怜的迫害者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停止迫害法轮功，不要再干害人毁己的蠢事。
善恶两重天。河北邯郸某地一个单位领导在工作期间曾多次保护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前几年他头晕在医院输液，他的下属给他看转法轮及法轮功真相资料，半个月后检查没什么事后就出院了，现在身体很好，他全家都已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他说，我就知道某某练法轮功后脾气改变了好多，家庭和睦，强身健体嘛，信仰自由。前年他儿子考上了理想大学。李桂红59岁，自2003年4月任邯郸市公安局局长以来，他与邯郸原政法委书记周国江、610主任曹志霞等恶人狼狈为奸，在邯郸极力执行江氏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密谋教唆警察、国保的恶警采取蹲坑、跟踪、窃听、监视等特务流氓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很多学员被绑架、送进洗脑班、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据悉，最近李桂红被查下台后情绪低落，3月份在上海居住散心，突发脑溢血，住院开颅抢救1周后苏醒过来，已经是神志不清，不会说话，只会哭。这再次验证了善恶有报的亘古不变之天理。
现在请听时事评论。欲盖弥彰，调查结果暴露马三家黑幕。2013年4月7号，大陆《Nance 视觉》杂志的一篇纪实报道《走出马三家》被大陆多家网站转载，文中揭露的马三家劳教所使用的种种酷刑，坐老虎凳、赴死人床、上大挂、关小号、电棍电击，震惊了大陆网民，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谴责声浪。此后，辽宁省由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驻地检察机关等部门针对此事成立了所谓调查组，上演了被告当法官的戏码。4月19号宣布调查结果，称报道失实， 马三家教养院没有使用过酷刑虐待劳教人员，并称这些酷刑描述都是法轮功学员捏造的。而读过《走出马三家》的朋友应该都了解，这篇报道中的酷刑的亲历者大多是无辜的上访百姓，文中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学员。中共的调查结果无异于此地无银三百两。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调查组是如何调查的呢？据海外媒体报道，原鞍山国税局的公务员李文娟看到辽宁调查组成立的消息后，跟其他一些曾在马三家劳教所受迫害者一起主动去辽宁司法厅找调查组反映情况。他说，司法厅没有信访办，所以只是让我们登记，把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留下了，什么也没有问，我们留材料也不要，也不听我们陈述，出门时还给我们录像。结果13号晚，警方上门砸门，要将李文娟带走，配合调查。他拒绝警方说，我不配合，我不跟你们去。原来辽宁省委省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并不是调查马三家劳教所对劳教人员的迫害，而是调查迫害真相是如何被泄露并被媒体炒作。所有爆料中出现的受害者，辽宁公安厅以案图所记逐一传唤，被迫写保证书，不得再泄露有关马三家劳教所的事情。调查结果不打自招，欲盖弥彰。走出马三家这篇报道只字未提法轮功三个字，只是在两处提到小号和老虎凳的酷刑，原来是用在特殊人群和特定类型人员身上的，之后发展到用在普通劳教人员身上。但调查报告却向全世界承认马三家是主要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该调查还称，坐电椅子、老虎凳、死人床、上大挂、殴打虐待等骇人听闻的词汇，海外法轮功媒体早已大量报道过，称走出马三家一文大量使用境外法轮功媒体用语。这样的调查结果恰恰反证了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曝光马三家劳教所罪行的真实性。在走出马三家一文发表后，美联社曾报道说， Nance 杂志对马三家劳教所的虐待报告跟法轮功精神运动成员十几年前做出的投诉相吻合。美国之音也报道说，马三家劳教所对于海外媒体并不生疏，由于这个劳教所关押过许多法轮功学员，这个地方是法轮功多年来主要揭露的对象。其实马三家的邪恶程度远远超出走出马三家一文所揭露的，也远远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在马三家劳教所，暴行几乎天天发生。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云杰的一个乳房被电击溃烂，朝阳的法轮功学员张秀杰遭电棍电击，被电部位竟是阴道，他被电得昏死过去。李小燕被狱警用四个电棍电头、脚心，把皮肤都电糊了，逼他转化。辽宁本溪的法轮功学员信素华揭露马三家的罪恶时这样写道，恶警强奸法轮功学员，狠狠地踢阴部，用三把牙刷绑在一起，刷毛冲外，在里来回刷，电棍放入里面电等。法轮大法明慧网从2000年至2013年4月7号共有8109篇报道和期刊揭露和谈论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在马三家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有近百种，残酷的迫害致使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失去生命，多名法轮功学员精神失常，多名法轮功学员致残，至少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成了植物人。人间地狱马三家劳教所使用的酷刑和折磨手段，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却成了全国各地劳教所纷纷效仿的榜样。全国各地的劳教所强奸、轮奸等恶性事件频发，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虐杀，调查者就是犯罪。这次辽宁调查组的副组长、劳教局局长张超英也曾经是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2001年被中共七个部委授予所谓奖励，马三家教养院也被授予所谓的全国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 而马三家调查组的组长是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张凡，也是江泽民集团在辽宁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干将。据报道，1955年出生，2012年出任司法厅厅长的张凡，起源辽宁省司法厅副厅长、辽宁监狱管理局局长，此人长期是辽宁省司法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身负累累血债。北京著名律师江天勇说，这些调查组的有关领导就是责任者。我们曾就法轮功学员孙毅的问题给马三家教养院管理部门、纪检部门、辽宁省劳教委、省劳教局、司法厅等官员，向所有这些头头递交了多份控告材料，还直接上门去举报。我要强调，这些人都是知情者。江律师认为，现在由他们去调查非常荒谬可笑，没有任何可信度，他们就是责任者。今天这样装模作样来调查，只是走过场，更明确说这些人就是犯罪。看清本质，放弃幻想。辽宁省有关部门炮制的调查结果，既没有把大事儿说成小事儿，也没有找几个替罪羊应付了事儿，而是彻底把责任否认得干干净净。这是因为走出马三家的报道点中了中共的死穴。这篇报道仅仅列举了几位因上访被劳教的女性所遭受的迫害，就已经引发了国内外最强烈的愤怒。而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有众多的官员和警察等为了升官发财完全放弃良知，他们干出的暴行罄竹难书。一旦这些罪恶被曝光于天下，民众会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流氓本质，并对其放弃幻想，那也就是中共彻底解体之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梅珍的文章《破除老的观念》。最近我县有好几位岁数大的大法弟子，几个月之内相继失去了肉身。破坏法轮功当初，他们都是维护法、正实法走在前面的弟子。记得有一位女大法弟子，经常在寒冷的冬夜，肩扛一编织袋真相资料，挨村去发放，从不叫苦叫累。由于儿子去世了，几年来放不下，觉得自己老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想去埋儿子的坟地哭一场，法也学不进去，放松了自己的正念，被邪恶钻空子，失去了肉身。还有一位男大法弟子，被邪恶抓进看守所都不放弃修炼，还把他那个村通往城里的十几里小土道修得平平整整，真相讲得也很好，到了正法的最后，觉得自己岁数大了，应该把一生的积蓄给儿子们盖房子，房子盖好了，三件事也松懈了，一病不起，失去了肉身。还有的同修动不动就说自己老，岁数大，老忘事，没记性，有的眼也花了，腿走得也慢了，讲真相走不了多远，就在自己的周围打转转，用老字框自己。伟大的师尊把我们从地狱里捞起，为我们承担了生生世世的罪业，传给我们宇宙大法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 师尊在《转法轮》里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一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我也是往60岁奔的人了，从不用老字框自己。小时家里穷，十几岁就辍学了，只会读拼音，字也认不了多少，高科技一窍不通。现在在大法中修炼，高科技电脑也用上了，明慧网也看上了，三件事样样不误，时间抓得很紧，从来不看电视。我没得法前是胃下垂病人，一入秋就带上棉肚兜保暖，现在每天赛过年轻人。吃饭快的张开嘴就是往里倒，几分钟就解决问题，从没想过自己老了会消化不良什么的，也没有想过吃什么食物会增加营养，填饱肚子就行。人们都说年过半百就老了，我心里说，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15岁呢，不承认那一切，只要正实法需要我就去做。50岁那年我去考驾照，有个人看我走路很快，就问你走路怎么那么快呢？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今年50岁了。小伙子们不信，我妈才40多岁怎么那么老，身体老出毛病。我妈也是七嘴八舌，有时练车时他们奇怪地说，他的胳膊腿儿怎么和我们一样灵活，脑筋也不老化。有一次练场内路，有个小伙子说，上岁数的考不过就用钱买吧。我说不，我要次次过。我心里说，我这人是大法的资源，我这钱也是大法的资源，不能浪费。结果每次考试都顺利通过。和我一同练车的小伙子说，练法轮功的人心态就是好。有几次洗头发，觉得头发一缕缕的往下落，头皮也露出来了，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另外空间对我肉体迫害，让我出现头发脱落现象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清除我体内的一切衰老物质，就觉得自己的下身有股浑纯纯的东西流出来了。几次发正念后，慢慢的头发不脱落了，又恢复了原样。还有几次看电脑的字出现毛边，看不清字，像眼睛发花的症状。花不花48，那是常人的事，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火眼金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不承认这一切，发正念清除对我眼睛的迫害，让我眼睛发花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我现在蚂蚁腿照样看得见。只要正实法需要，我开起汽车来像年轻人一样，头脑清晰，思维敏捷，从不误做3件事。我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是从法中来的。转法轮已经背了27遍了，每天清早背法，越背头脑越清晰，4个整点发正念基本不误，每天还增加4-5次发正念时间。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是有重大使命和职责的，每天3件事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能用老字框自己，抓紧这瞬间即逝的时间，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跟师尊回到真正的家。最后想用师尊弘音二的诗共勉：无迷，谁是天之主，层层理法图， 自命主天穷，归位期已尽，看谁还糊涂。”